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45讲，而今天也是我们整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讲。话不多说，马上让我们今天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使徒行传27章39到44节。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绳索，抛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潜水的跳下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者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我们在上个礼拜这一讲当中看到，这时候保罗和在船上这总共276个人，他们在船上漂泊了许久之后，终于看到了一个岸。那上个星期说，我们提到，其实他们不是很肯定要不要上岸去，要不要去靠岸，那其实上个礼拜我的这个解说不太正确，其实这经文这里所讲的意思是，当他们看到岸的时候，他们是想要把船靠上去，但是他们不太肯定，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可以把船靠上去，所以他们是想要的，但是他们顾虑的是他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个船开到这个地方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做了一些措施，希望这个风和浪能够把船吹到岸上面去。所以在这里他们所遇到的一个情况是，当他们的这个船要靠岸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好的码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码头让他们停这个船。他们纯粹是看到一个岸，就要让这个船这样子的来靠上去。所以之后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岛上不是没有正式的码头，之后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船上也有其他的船在那里过冬，但是很可能只是他们漂泊的这个部分，他们遇见的这一面的这个海岸不是有码头，不是有港口的那个海岸，所以他们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港头，只是看到有一个岸，所以他们就想要把这个船靠上这个岸去。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遇着了凉水夹流的地方。这个凉水夹流的地方其实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在这里其实是指着某种的地形，其实解经家也不太肯定在这里指的这某个地形是什么，但是从这整段当中要告诉我们的是，就是他们本来的计划没有办法成功的实行，他们本来是想要让这个风和浪就把这个船漂到岸去，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卡着了，这个船头就胶着，就卡着就不动了。那最有可能性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个船底在已经卡到了这个海底的这个部分，这个海底的部分通常是一些比较硬的泥，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没有成功可以靠得近，他们往这个方向前进去，但是在这个方向的一半的时候船就卡着了，很可能就是船底就被这个海底的这些硬比较硬的泥就这样子卡住了，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再看到这里就是神的话语已经应验了这一个部分，这个船没有办法安全的靠岸，这个船将会是完全的损坏，将要被抛弃，所以已经要到这个岸了，但是还是卡在半中间，但是更糟糕的一方是，就是卡在中间的时候，这个风浪还很大，所以船尾又被浪的猛力就一直冲坏。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这个水就会慢慢流进来，那个船可能就会沉下去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神借着保罗是给予他们的这个鼓励，这个预言呢，是应验了第一个部分，这个船将要撞坏去，这个船没有办法可以安全的抵达这个港口。而我们再看到在这个当下的时候，这卡在这个海洋中间的时候，虽然已经要到岸了，但是卡在海洋中间的时候，这些的士兵他们就想要把这个囚犯杀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些囚犯逃走的话，那这些看管这些囚犯的士兵他们是需要负责任的。而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就看到了。我们看到当彼得他神迹性的被天使从监狱当中救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原本看守他的这些兵丁他们都受到了刑罚。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些兵丁为什么要把这些囚犯杀了呢？因为他们不想承担这个后果。 如果这里把他杀掉的话，那可能杀人灭口也没有人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万一要给这些囚犯逃出去的话，那他们自己被追究上来的话，最严重可能是人头不保的。但这里还好，这时候他们的长官这个百夫长，他的意思是要保护保罗的。所以在这里你说为什么这个百夫长特地要帮保罗呢？那其实你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心里很理解，都非常的清楚，因为保罗这一直下来给予他们的这个劝告都是正确的，甚至保罗一直下来在这个众人都绝望的时候给予他们的这些安慰和这些鼓励，这个百夫长心知肚明，这个保罗我们不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囚犯，这个保罗其实是真的要用一句话说，这个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贵人。所以在他们这整个计划当中，这个百夫长有一个重点，我们不知道他是出于他也是想要保护他自己，还是他真的对于保罗是非常的感激的，所以他就不准许这些兵丁这样子做。所以他就冒了一个险说，那没有办法，我们所有人就只好潜水抓这一件能够浮的东西就往上岸去。当然百夫长在这里所做的这个方式是有风险的，就是像这些兵丁所担心的。那万一这些人跑上岸往这个岸上浮去的时候，他们潜水往另外一个方向逃跑怎么办？那这个囚犯我们不是失去了吗？所以但是这个百夫长在这里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用意是先要保护这个保罗，所以他就冒了这个险，他就说不要紧，我们就冒这个险让这些囚犯让他们自己的能够游上岸去。在这个时候44到28章1节，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而在这个时候神给予保罗的这个预言呢就完全的成就了，这个船将要撞毁，他就卡在那个海中央，没有办法可以把那个船只救回来。但是所有的人，这船上276个人将都是安然无事安全的抵达上岸。而这个岛就是马耳他。而我们在地图上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这整个漂泊。他们一开始在克里特的时候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冬，他们本来想这个地方不太好，我们不如到克里特的另外一边去，那里的港口比较舒服。结果一开船的时候就被大风刮走了，就刮过了整个亚特里特海洋，那中间这个叫 Adriatic Sea, 这个亚特里特海洋就一直刮到了这个马耳他。在这个意大利南部的这个海岛，当然今天马耳他仍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海岛，非常著名的这个旅游胜地。28章2节，土人看待我们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在这时候讲到的土人就是这个在马耳他的土人啊。首先我们要解释土人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想到土人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些人应该是这个没有穿衣服的，可能只是用一些叶子包着一些重要部位的这些是土人。那不是在这里这个希腊文用的土人的方式当时用这些这个字的方式最主要表达的是这些人是不懂得讲希腊文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时希腊文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它是一个最重要的语言就是希腊文跟拉丁文，但是希腊文是更加普遍的所以这个是当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讲的一个语言，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语言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不会讲希腊文的话，他当然会讲自己的这个他们当地的话但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人，当他们看一些人说你不会讲希腊文的时候，就这么多人会讲的语言你都不会讲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样子的人是乡下人，这样子的人是土人。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土人他们的装扮是这样，说不定他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很土人的这种装扮，但是不一定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首先先纠正大家的这个思想就是这个土人呢可能不是像我们想象一样，可能他们还是穿着这个很好的衣服但是这里这个希腊文呢在当时用这个土人的这个重点要讲的是这些人是不会讲希腊文的。我们要再解释一下背景，其实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根据一些考古的记载我们知道其实在马耳他当中其实也有好些人会讲希腊文的所以不是当时不是马耳他整个岛上都是土人，整个岛上都没有人会讲希腊文，不是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可能就是这个船撞上的那个部分刚好是那些土人所居住的那些部落的人居住的地方刚好是土人，刚好是不会讲希腊文的。但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从一些考古的记载当中发现其实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些的有一些希腊文有一些拉丁文的这些考古的这些遗迹所以不是整个岛上都是土人，不是整个岛上的人都不会讲希腊文。 不是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虽然这些人他们不会讲希腊文，可能他们受教育程度没有那么高，哇，但是这些人真的是很热心，哇，他们就接待这些人就生火啊。这时候不只是天气冷，不只是下雨，不只是冬天要到了，你要记得他们刚刚还是从这个破船当中游水上来的，整身都是非常的湿，所以非常的寒冷，他们就帮忙生火。而在生火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船上有多少个人呢、啊？船上有276个人，所以他们不只是生一个火，让276个人用，当然不太可能啊。所以你要想象这些人，他们可能真的是非常好的款待，可能他们说，你们快找多一点的人来帮忙，我们这里有276个人，刚刚从船浪上面救过来，帮我们来生多一点的火啊，来让我们来帮助这些人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被这些人的这些爱心啊，被他们的热心是感到非常的感动的啊。他们看到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这276个人他都生活给他们啊，他都来帮助他们可以得着这个温暖。第三到第六节，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着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者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这个保罗被救上岸的时候，他还不是像大爷一样坐在那里，他就是当然一起动手来帮助这些土人起火，所以他也去找了一些柴要帮忙起火，来帮忙服侍这些人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不小心被一只蛇来咬到了，哇，对，这时候就是这些土人看到的，他知道，这个人也算是这个被这个兵丁所押送的其中一个囚犯啊。所以他们猜想的，这他们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人竟然大难不死之后，最后的时候竟然被一个毒蛇咬到，哦，看起来真是老天也不放过这个人了，天理不容这个人活下去，这个人已经是犯了滔天大罪啊！所以这个是这些土人他们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当下他们做的一个结论。那我们首先要再处理一件事，就是马耳他今天的马耳他。不是那时候的马耳他，今天的马耳他这个小岛上面呢，已经没有毒蛇的品种了。如果你可以上网读一下现在的这个马耳他啊，它就只剩下4个品种的蛇，在整个岛上，整个国家就只有4个品种的蛇，而在当中是没有毒蛇的。那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呢？路加会不会记载错了呢？弟兄姐妹们，我们首先要再解释这个背景我们要记得，这个是2000年以前的这个马耳他。而在当时候会因为这个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比如大量的开发，这个森林被开发等等之类的时候，都会破坏这些环境，有很多这个动物它们都可能会绝种。而当我们做这样子的猜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另外一些证据可以支持的。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可以以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岛做一个例子，叫做爱尔兰。可能我们都听过爱尔兰，这个爱尔兰就是在英格兰旁边的一座岛，同样是在大英帝国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国家啊。所以爱尔兰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就是爱尔兰以前是同样在他们的国家当中是有蛇的，但是今天的爱尔兰是完全没有蛇的，这整个岛上面呢是一条蛇都没有的啊，蛇已经在爱尔兰这个国家当中完全绝种。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到这个网上来找一些资料的啊。所以这尤其是因为这些是海岛啊，所以他们四周围都是被这个水来包围着啊。所以当这个环境当中起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啊，有时候有一些的动物可以很迅速的从这些海岛上面就消失了，就灭绝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原来今天的马耳他是没有毒蛇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路加就记载错了，我们要记得这相差了2000年的时间呢。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可能在这个2000年前，在马耳他的这个岛上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森林的时候，说不定他们真的有比较多的蛇的这个品种，包括这个毒蛇的这个品种。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虽然这个保罗被毒蛇咬到，但是他完全没有的受害。在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会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给予他的门徒的一个应许。这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在路加福音10章19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给予他的门徒们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应许啊，这我们当然不可以以这样子的应许来试探神，我们故意把自己陷在一些危险当中来试看神会不会保守我们，当然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看在这个神所引导的这个事工当中，神要保守，神要引导保罗到罗马来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神监督神引导的这个事工当中，神就以他的应许当中这种神迹性的方式来保护这保罗，虽然被毒蛇咬到啊，但是他却完全不受损害。第七到第十节，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不百流的，他接待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不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又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在这里讲到他们在这个马耳他岛上的时候也去到这个村长这个岛长的这个家，所以他们也热情的款待他们，这些这个马耳他人真的是非常的热情，这是非常善良的人。而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这个不百流这个岛长的父亲患上了热病和痢疾这个病。这个痢疾这个病啊，我们从现在的一些的研究当中啊，有一些的学者猜测，为什么马耳他的人当时候有这个痢疾的这个病啊？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发现在那里的这个羊奶当中啊，有时候有这些某一些的细菌存在。这些细菌呢，这个羊奶当中的，在这个马耳他的这个羊的这个羊奶当中的一些细菌是可以引发这个痢疾的。而这个痢疾所产生的这个发烧啊，它最严重的时候可以延续几年呢，就是一个人发烧的时候，它是最多的时候可以到一两年都有这种延续的发烧。所以这个热病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今天我们以现代医学来说，我们看发烧只是一个症状。我们不会看发烧是一个疾病，这个发烧是一个症状，告诉我们某些病发生了。但是在古代的医学当中，发烧就是一个病，它不是一个症状。这是古代的认识。所以这里讲的患热病就是讲他发烧了。所以在当然我们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父亲会患了这个痢疾。但是我们从现在的一些研究当中，我们知道在马耳他的这个羊的这个羊奶当中常常有这样子的这种的细菌会造成这样子的这个病。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为他祷告了，得着了一次。保罗，所以这件事传开之后，我们可想而知，当然也有很多人把这个岛上的病人都带来。而在这时候，我们可以回想的是什么呢？我们马上会回想到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读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工，他怎么样医治了一些的人之后，这些事情传开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从各城各乡当中把这些病人带来。不只是在耶稣的事工当中，在使徒的事工当中，也同样的在保罗的事工这里。而这里这样子的记载会一直让我们回想到，当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事工没有到一个结束，而是耶稣基督继续借着他所赐下的保惠师圣灵，继续借着使徒在这个地上工作，继续借着使徒在这个地上扩张他的国度。当然我们在这个28章的时候，我们说，哎，这样保罗只是医治他们吗？保罗没有跟他们传福音吗？其实我们可想而知，保罗很可能就是有和他们传福音。但是当我们看路加的记载的时候，例如我们从27章一节一直看到28章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路加的重点一直在要聚焦在这个路程上面。所以他就比较少讲到关于这个传福音的内容了。所以你可以看，当然在使徒行传这里没有讲解，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想而知，通常保罗在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不太可能他没有也一起的传福音，所以他很可能也传福音，只是在路加的记载当中，这最后的这27章和28章的时候，他是比较聚焦在这整个行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多过是传福音事工当中所讲的这个信息。第十一节，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祭，是在那海岛过了冬了。所以在他们得救上岸，在马耳他的时候，在马耳他住了三个月。为什么住了三个月呢？ 啊，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这个使徒行传跟随了我们一阵子的时候，你就这时候可以很快的想到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古时候，没有人会在冬天的时候航行的啊，所以为什么过了三个月，因为要过冬啊，在过冬天，要等到冬天完之后才会继续的开船啊，所以在马耳他上面也有其他的船在那里过冬天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在这里有一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而甚至路加很仔细的告诉我们说这个船是怎么样呢，有宙斯双子为记。这里讲的这个宙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宙斯就是这个希腊人的这个神，这个他们的玉皇大帝，他们的这个雷神。而这个雷神就有两个儿子。啊，所以这个船什么叫做以宙斯双子为记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船前面呢有两个龙头，而这两个龙头就是宙斯的两个儿子啊，以他的头为这样子的一个记号啊，你可以想象的可能就想象我们今天有的龙舟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龙舟前面就有一条龙啊，以这个龙为记号啊，所以这个宙斯双子这个船就是他们有两个守护神哇，宙斯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偶像是保护他们的啊，在这个船的前面就有两个他们两个非常大的这个头啊，这个偶像的头，两个儿子的头啊，在那里好像他们的这个守护神这样子。啊，所以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刚好有了这艘船，不需要等船来救他们，所以他们就上了这艘船，要往意大利去。十二到十四节，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的来看这保罗前往罗马的行程。保罗现在是在这个岛上马耳他，那他们坐上这艘船的时候，首先来到了这个叙拉古，这个叙拉古就是这个其实已经算是在到了这个意大利了。所以在这个叙拉古的时候，在这里讲他们停了三天，在这里路加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但是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天气不好。因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十三节的时候讲到又从那里绕行啊，所以就从那里绕路走。我们在这里的猜测是为什么你要绕路走呢？很可能就是风向不顺或者天气不好啊，所以他们从马耳他到了叙拉古的时候，很可能是天气不好，所以在那里停了三天啊。过了一天都起了南风啊，这个比较顺风的时候就起船，经过了利基翁之后就来到了布丢利。而这个布丢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在这个意大利当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港口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布丢利的港口是非常的大的啊，大到一个程度，它那时候可能有差不多15个这个码头，就是15个能够停大船的地方。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这里只显示了这个地图的这个一小面呢。但是如果你可以再更放大这个地图来看的话，其实这整个水域啊都是有这个陆地来挡着啊，所以这个水域是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船只啊不受大风大浪的这个侵袭，所以它有这样子的这种天然的地形能够挡风挡浪啊，所以布丢利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在意大利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港口。而从这个罗马帝国东边所运过来的这些粮食啊，最主要就是从埃及啊，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当时的埃及也是在罗马帝国之下，而埃及是非常重要这个粮食的这个供应商，很多时候从埃及来的这些运这些粮食的这个船呢、啊，他们就会停在布丢利，然后从布丢利之后就可以用陆地的方式一直到这个罗马上去。啊，所以在我们看到布丢利的时候，在这里除了这个它的背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之外，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的是，也就是在这保罗整个路程当中，他的水路这个坐船的这个行程就已经来到了一个结束啊，所以当时候大多数船就停在这个布丢利，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这个地理形势非常有利的这个港口啊。如果要前往罗马的人，通常他们接下来的路程就是以陆地的方式去了啊，所以很可能保罗在这里也是用同样的这个方式，很可能在这时候他的水路就在布丢利结束了，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之后接着就会步行往罗马。而我们在那里的时候知道，在布丢利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遇见弟兄们啊，在这里讲的弟兄们就是指着他在那里遇见了基督徒，遇见了教会啊，在那里有人招待他们。那、啊、你说哇，为什么可以在那里住了七天啊？他们不是囚犯吗？他们保罗不是被压着吗？为什么还可以在那里住了七天？ 那首先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猜测的话，我们会说这个住了七天不是保罗自己决定了，而是当时那些罗马的官员决定要在那里住了这个七天。那为什么要突然住了，其实这个水路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要住七天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猜测的话，很可能在这个时候，这些原本的这些罗马的这个士兵啊，这些罗马的军队，他们需要一些的时间来重整顿他们的这个队伍。你可想而知，在这个整个船难之后，他们有的这些的兵器，他们有的可能这些盔甲可能都所剩无几了，所以他们现在是非常狼狈的士兵。啊，所以可想而知，可能他们需要一些的时间来休息，可能他们需要一些的时间来重新的部署，可能不只是他们的军队，也包括他们所需要的这些的装备啊，所以很可能不是保罗决定要停七天，而是这些罗马的军队需要七天的时间啊。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一直以来都对保罗相当的信任，所以他们也让保罗能够和这些基督徒来同住啊。这不表示他们就放保罗去，可能他们也派一个士兵来看管他啊。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他们是仍然的容许其他的基督徒来招待这个保罗的啊。那我们在这里可能会有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已经有基督徒了啊？为什么在罗马的时候已经有教会了啊？这其实是很多学者常常会提到，常常会讨论的一件事。通常我们首先最直接的猜测之一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各地的人，当他们在五旬节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然后彼得与众使徒们来向这些从各地过节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当这些人信主之后，他们很可能也把福音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啊。所以最早教会是什么时候在罗马成立我们不知道，但是最早的可能性就是在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听了彼得和众使徒的讲道信主之后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把福音带回去了那在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了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也是最早的可能性。那有另外一些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基督教发展的期间，在耶路撒冷有几次相当大的逼迫。我们知道在这个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他是大大的逼迫基督徒，甚至很多人离开了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的。之后我们也读到有一个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杀了这个使徒雅各同样也逼迫教会。在当时候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也有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些逼迫离开耶路撒冷所以至少在这一两个阶段，可能更多阶段的这些逼迫当中的时候，有一些犹太基督徒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继续的往一些更远的地方暂时避难的时候，也同时传福音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说不定有一些使徒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说不定他们也来到了罗马而来这里传福音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到的一点就是，当保罗来到这里的时候，不是没有基督徒的，不是在那里的时候已经有了教会，有一些好多的弟兄们在那里能够接待他。14节下半部到第15节，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士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所以这里讲到，当保罗来到罗马的时候，有好多人就出来迎接他所以在你说，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呢？那我们要做的一个猜测就是，其实可能一个最合理的猜测就是，我们要记得保罗在这个布丢利这里，他已经住了七天，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所以很可能在这七天的时间的时候如果这个消息一直传到罗马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会感到太惊讶。而在这里的时候讲到，当保罗要去到罗马的时候，当这些人知道消息的时候，他们就先出到城外来迎接他这个城外在哪里呢？亚比乌士和三管这个亚比乌士大概就是在这个罗马城外大概62公里的地方，大概要一两天的这个行程才能够抵达。这个三管就是在罗马城外48公里的地方，同样可能是要一天的时间或者一两天的时间来抵达 啊，所以这些人就出到城外一两天的这个路程的时间来迎接保罗。那你说，诶，你们本来就住在罗马，而保罗又要去罗马，你们干嘛不在罗马见面就好呢？你干嘛走一两天的路程，走了四五十六十公里外的地方来迎接他呢？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这里了解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如果你要迎接一些大人物的时候，如果你要迎接一些非常尊贵的人物的时候，你不能够在你的家里等着他来，你不能够在你自己的城里等着他来，你要做什么？你要出到你的城外去迎接这个人。啊，就像我们可以想象，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一些贵宾啊，如果来到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国家的领袖不会在这个总统府，不会在皇宫等着他，不是，他肯定会派着一些人就到机场就接他了啊，所以你不能够只是在你的原地等着，你一定要出到外面，给予这个人这样子的这个尊荣，从外边来迎接他啊，所以这个是在当时候人有的他们的一些仪式。保罗要来罗马的时候，是的，你是罗马人，但是你不可以在罗马城里面等他来，不是，如果你真的看中他的这个人的话，你要出到城外去迎接他啊。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当我们读到这14-15节的时候，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保罗没有来过罗马，这是保罗第一次来传福音给这一些的人啊，这是他第一次带着这样子的事工的这个使命来到这里。但是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罗马的弟兄姐妹们，罗马的这个基督徒们，他们就非常看重保罗这次的来到，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保罗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以至于路加告诉我们，他们特地的出到城外来这里迎接他。啊，所以在这里看，让我们看到保罗就放心壮胆了，不表示保罗之前是很害怕啊，但这里可能讲的是保罗之前也许是有一些的顾虑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保罗之前去其他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是真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啊，是一个自由宣教师的身份去那里传福音。但是这一次来罗马的时候真的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是被人家押送去罗马的啊，所以你被别人押送去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就是人之常情，你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很不光彩。哎呀，这个人是那么重要的传道人，但是，却是这个士兵把他押来。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耻，我应该要和这些人保持一些的社交距离，免得别人看得我好像，我是很乐意的来支持这个犯人，很乐意的支持这个囚犯。所以说不定保罗在这里的担忧很可能就是和他现在的身份有关，他不是以一个自由传道人的身份来到罗马，而是被押送到罗马的。但是当他看见这一幕的时候，别人对他热情的款待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放心了，他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壮胆，因为他知道这些的基督徒他们了解到他所受到的逼迫，了解到他所受到的困境。16节，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一处。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准许保罗不需要住在他们的监狱当中，他可以住在不是说让他自己住，而是他可以住他自己选择的地方，在外面选择的地方，只是派一个兵丁的来看守他。哇，你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们，你不应该问，诶，为什么他们给保罗这样子的一种的特权？为什么他们给保罗这样子的待遇？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再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想到，在这些的士兵，当他们在大海当中，在这个破船上面，已经绝望，没有得救的指望的时候，有一个人拉着他们的手，有一个人鼓励他们说，神会拯救你。在他们那个绝望吃不下饭的时候，有一个人用温暖镇定的声音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说，你要继续的吃饭，你要吃饱饱的，这样子你才能够活着走出这个风暴当中。在这个暴风雨当中，有一个人一直不离不弃的鼓励他们，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保罗。这船上276个人，扣掉保罗275个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保罗给他们的恩惠。所以弟兄姐妹们，你问我，这时候如果保罗他想要说，我不想被拘留在监牢，我又不是犯人，我不想被拘留在监牢，我想自己有一个地方住，你会不允许他呢？我们可想而知，我当然会允许。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还质问保罗说，保罗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待遇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良心。因为在这最黑暗的时候，是他陪伴在你的身旁的。 啊，所以，但是我们在这一切的患难当中的时候，也许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想到一点，就是在这些患难当中的时候，他在这些士兵面前，这些罗马士兵面前可以得蒙恩宠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其实这些的患难也许也为保罗带来了很大的保护。保罗去到很多地方的时候，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很危险的。而在这个时候，说不定是在他这个整个传福音生涯当中，可能其中一个最安全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个免费的保镖，有一个士兵在那里，你不怕别人会对你怎么样子。所以说不定也因为这样子，以至于当保罗来到这个罗马的时候，虽然在捆锁之中，但说不定他也是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下，能够非常安心非常稳定的能够来做事工。17到20节，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是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条规，却被捆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所望的被这链子捆锁。所以保罗首先当他见了这些犹太人首领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常常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先跟犹太人传福音，他常常就先和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来讲话。而我们看到在这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做一些的澄清，就是他现在被押送来罗马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犯任何的罪，他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被押送来罗马，是这第一点他要解释的，他没有犯任何罪。第二点，他也要解释说，我来罗马不是控告本国的百姓，我不是犹太人要告犹太人，当我和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对簿公堂的时候，我上法庭来做这个辩护的时候，我的目的不是要攻击犹太人，我的目的不是要攻击犹太这个民族，不是要攻击以色列，我纯粹只是想要保护我自己，要得到一个无罪释放的判决。所以保罗首先在解释清楚说，这整个法庭的案件，将要进行的案件，首先第一，和他的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他犯什么罪。第二，他也不是想要用这个法庭案件去攻击某个人。保罗先解释清楚说，我纯粹只是想要得到一个无罪释放的这个判决。所以首先保罗在这里的这个解释，当然我们知道接下来他要和这些人传福音，但是他首先需要先做这样子的这个消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些人对他有不好的印象的话，如果这些人觉得他是一个坏人的话，这些人如果觉得他是异端的话，保罗怎么样跟他传福音，这些人肯定听不下去，因为他们已经对保罗有这样子的偏见了。所以保罗不想要直接就传福音的时候就功亏一篑了，所以他需要先确保他们首先对他要有一个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印象，但是至少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印象，不要对他有偏见，不要对他有一些错误的这个误解。所以保罗首先要解释，当他以这样子特殊的身份来到罗马的时候，他没有犯下什么罪，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恶意啊，这一点他是首先要来做这样子的解释的。21到22节，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要首先先做这种消毒的这个工作，为什么先要解释这一点，可能保罗自己他非常熟悉这些犹太领袖的这个手段了，就是他们会用这样子的这种政治的方式来向当地的领袖做一些的施压。所以保罗可能自己心里就算到，很可能这些的犹太人的领袖可能他们已经收到这些信了，这些信里面可能有一些的这个人格抹黑啊，说不定是这些犹太人领袖已经做非常多次的，所以保罗可能先预判可能他们会做同样的这个事情。啊，这时候他们说，我们没有收到从犹太所寄来的这个信，没有收到从耶路撒冷来的信。那现在没有收到，不表示之后也不会收到啊。你要记得，保罗在这时候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这个罗马呢？你要记得，这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个马耳他上面这个岛上过了这个冬天，所以马耳他离罗马是很靠近的，所以一到春天的时候，一过春天的时候，他就到了罗马。但是你要想象，如果这些犹太人如果他们真的来到罗马的话，他们要寄信来的话啊，说不定这个是要在冬天之后他们才会开始，他们要比较安全的方式他们才会开始行动的。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说，诶，我们没有收到从耶路撒冷来的信啊，啊，现在没有收到不表示之后不会收到啊，说不定这个在现在已经到了春天了，可能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可能他们就收到这个信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虽然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收到这个信啊，你不要以为保罗就白讲了，不是啊，保罗在这里还是要先下手为强，先做这个消毒的工作啊，免得这些这个信来抹黑他的时候，那时候就非常的难来收拾这个残局了。而但这些罗马的人的这些犹太人呢，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也是相当开明的，但是他们是非常的坦白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信仰，他们说这个教门啊，当他们讲这个教门的时候，其实没有贬义啊，就是例如他们看法利赛也是一个教门，他们看撒都该也是一个教门，他们看爱圣也是一个教门啊，就好像我们讲的不同的宗派啊，我们知道你这个宗派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宗派，所以他们还是看这个是犹太教的一部分的。我们听说你这个宗派啊，这个教门，很多人都讲不太好，但是他们自己，这是他们外面听讲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啊，但是你看到这些罗马的这个犹太人，他们还是相当的开明的。他说但是我们愿意听你自己亲自讲一讲，你自己讲给我们听，因为我们都是道听途说听来的，听别人讲的。啊，但是如果你可以亲身讲给我们听，那我们自己其实也想听听，我们也想更深入了解这个每个人讲不好的这个教门，这个宗派到底是什么，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些人是相当的开明的。23到24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有信的，有不信的。啊，所以23到24节的时候，我们称赞这些人是开明的时候，其实我们称赞也是对的，就是当他们这样子说的时候，也不是为了礼貌上应酬一下保罗，不是，他们真的是很认真了。约定了日子之后，有许多人来到他住的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来听他讲道，要更了解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在讲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保罗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来讲关于耶稣基督的道。好，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这里看到今天我们怎么样看待旧约呢？今天我们怎么样看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呢？今天在华人教会讲台当中常常使用旧约的方式，就是以一种道德主义的方式来看旧约圣经。我们看旧约方式的时候，就好像看寓言故事一样，我们说诶，我们要效法摩西的信心，我们要效法约书亚的信心，我们要效法大卫的信心，我们要效法这个，我们要效法那个。我们不是讲这些人不能够被效法，但是我们所要讲的是，今天华人教会看旧约的方式常常有非常重的道德主义的味道。对我们来说，它只是一些很多支离破碎的故事，我们可以用它来教导一些道德的这个教训。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保罗在讲福音是什么的时候，当保罗在讲天国的是什么的时候，保罗不是用这种道德主义的路线，而是他从摩西的律法和他从旧约先知书当中来讲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神的国度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掌权是什么。而这样子的旧约解经，这样子的旧约讲道，非常可悲的是非常在今天的华人教会当中缺乏的。华人教会讲台的旧约讲道、旧约解经，今天是泛滥着道德主义的，这是非常的可惜的。而我们看到当保罗和他们这样子的解释、这样子的讲道的时候，在他们当中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些信了，有些不相信。啊，你可能说，诶，如果保罗讲的是真的道，为什么有这样子不同的反应呢？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信呢？我们要想到，这也许是在路加福音，不是使徒行传，而是路加福音一开头的时候，有一个先知，一个叫做西面的先知，他的预言说不定就应验在这里。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到四节，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孩子卑劣是要教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圣经怎么样看待这个事工的果效的时候，是以一个非常透明的方式。他不是告诉我们，哦，你只要这个忠心的侍奉的话，神一定会让你成功，不是。 圣经有时是很写实的讲到，有时候我们就算我们讲得非常的好，我们呈现得非常的好，非常忠实的呈现圣经的教导说啊，有时候本来真的应该相信的人他们都会不相信。而这本身就是我们在路加福音开头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有很多人他们能够听见这个话，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却执意的不相信。25到27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而首先在25到26节的时候，讲到保罗在他们不欢而散的时候，保罗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保罗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你要留意一点，保罗和这些人都是犹太人，照理来说他们是有共同的祖宗，他们是有同样的这个祖宗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说你们的祖宗。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当他讲你们的祖宗的时候，保罗是特别指着这个原本在以赛亚书，以赛亚所宣讲的这些对象是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啊，就算他们这个先知以赛亚已经是警告他们，把神的警告给予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拒绝神的话语，他们仍然拒绝神的启示，神所差派给他们的先知。保罗说，以赛亚所说的这些对象，这些人就是你们的祖宗，这些不信的人就是你们的祖宗，而你们也继承了他们的固执，你们也继承了他们的愚昧，你们也继承了他们的不信。这些以赛亚所说的人是你们的祖宗，却不是我的祖宗。而保罗所引用的 这段以赛亚的经文，其实也是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相当熟悉的。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我们在路加福音处理过这个看起来相当严厉的这个经文啊，首先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解释，毕竟我们在路加福音已经处理过了。这些经文所要表达的不是这些人本来能够明白的，但是神就故意让这些人不能明白啊！如果当你看这个整个以赛亚当中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样子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不是，这句话不管是在以赛亚当下，或者耶稣基督怎么样对不信的犹太人所讲的时候，都一直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工作，神的话语很清楚的给传达了给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却不回应神的话语。当这些人听到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耳朵这个话语从左边的耳朵进右边的耳朵就出来了。当他们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神的话语只是一个声音，他们并没有真的领悟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所讲的是什么，或者像我们所说的，他们没有对于神的话语做出回应，神的话语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思想，没有改变他们的心，没有改变他们的悟性，没有改变他们的情感。听到过他们就算了，听到过他们就忘记了。所以在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这些人没有认真的看待神，这些人没有认真看待神的启示，神的话语。这些人有机会接触神的恩典，有机会聆听神的话语，但是却固执的硬着心的去漠视，却不理神的话语，不回应神的话语。而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经文的语气是非常严厉的，这个严厉就是神既然看着这些人是刚硬他们的心，不愿意聆听他的话语，神就任凭这些人继续的固执下去，神就任凭这些人继续在他们的固执的道路上面来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个是从路加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的结尾的时候，这个经文一直出现的时候，它的重要性不只是应用在当时候不信的犹太人身上，也同样应验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 我们同样的，我们每个礼拜到教会去，我们听见神的话语，我们接触神的话语。有时我们到这个崇拜，我们到聚会当中，可以变成只是一种的习惯。这个只是我们所行的一些的宗教仪式，但是我们的身心灵却没有看重我们所听见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很轻率，很不认真的方式去听神的话语。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回应神的话语。而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一直在强调，这样子的固执，这样子的愚昧，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当一个人硬着心，当他听到神的话语，却刚硬他的心，不理会神的话语，不回应神的话语，不在他生命当中做出改变的时候，神就要任凭这个人在他的固执，在他的愚昧，在他的硬心当中，任凭他灭亡。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的。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已经要结束了，再多几节就结束了。但是在这个非常美妙，非常让人欣慰的这个结束当中，却有一个那么严厉的警告。因为这个警告不只是要用在当时候不信的犹太人，也同样要应用在今天不信的基督徒。那些基督徒听见神的话语，却不愿意回应神的话语，却不愿意在生命当中做出改变，悔改，回应神的话语的人。路加也许在这里要警告我们，我们同样会遭受同样的下场。28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所以在28节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很小心来读这些经文。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好像保罗在发脾气，他说啊，你们犹太人，你们不要听啊，那不要紧，我就跟这个外邦人传，你看他们就会信主，我跟你们传，你们不信主，好酒不吃对吗？你们不懂得欣赏对吗？我跟外邦人传，你看外邦人会信主。哦，我们要在这里很小心，不要以这种不符合圣经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诠释。其实这类型的经文，我们在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18章都看到了。当保罗对这些犹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要转向外邦人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哦，现在我完全放弃犹太人的事工，你们犹太人，你们不要再期望我再跟你们讲道。不是的，我们看到保罗不管去到哪里的时候，他还是一直跟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所来传福音。同样的，保罗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有犹太人不愿意信主的。保罗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外邦人不信主的。所以保罗不在这里，首先他的意思不是啊，你们犹太人不听是吗？那以后不给你们机会听，我就只跟外邦人传福音。不是啊，使徒行传13章、18章和现在28章所讲的都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他去到哪里都是传给犹太人，也传给非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的。而保罗在这里所要提醒他们的是，当你们现在这个福音原本是给你们的，但现在你们要拒绝这个福音的时候，有另外一点以后是你们要继续观察的，你们会看见的，就是同样的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外邦人会信主，有很多外邦人会接受这个福音。而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回想起今天我对你所讲的话，他们所接受的福音是你所拒绝的福音，他们所接受的神的话语原本也是给你的，却是你所拒绝了。而当他们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本来作为外邦人成为了神的子民，而你本来是神的子民，你拒绝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却变成了外邦人。保罗知道当他在罗马开始这个事工的时候，神也要在这个罗马当中拯救很多外邦人，有很多人外邦人将会信主。而这一幕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这些不信主的犹太人都会看到的。而保罗要提醒他们，当你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开始一个新的宗教，不是，这些人所相信的应许就是旧约律法和先知所应许的，却是你拒绝的。而保罗说不定是要在这里用一个非常震撼性的一幕给予这些人一个最后的提醒，甚至是一个最后的警告。30到31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 最后的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路加以一个非常正面、非常积极、非常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画面、一个语调来总结保罗这里的这个事工。他就在他所住的房子住了2年，为什么住了那么久呢？说不定在这里的时候就是准备在这个被押当中，可能就在等待这个审讯的这个安排，说不定一直在等这些控告他的人来罗马，但是最终这些人可能没有上罗马所以这些人可能他们放弃了这个案件，可能他们知道我要去到那么远去到罗马，但是其实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胜算的。说不定在这个单言当中导致了保罗在他所租的房子很可能是这些其他的基督徒奉献帮助他租下的这个房子，他就在那里住了2年但是我们感谢主之前的传难让保罗有这样子的场景能够在一个有士兵看守的情况下在罗马住了2年，相安无事的能够非常稳定的来在那里继续的做教导的工作，继续的传福音的工作。而31节的时候，路加就在这里结束了使徒行传。而我们在这里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路加在以这样子的场景来结束使徒行传呢？会不会在保罗之后可能上庭的时候，保罗是不是就死掉了？保罗是不是就被判死刑了？最有可能的就是保罗其实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死掉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从在早期教父当中的一些历史记载当中，在这个 Clemens 格里缅书和早期的历史学家 Eusebius的一个历史记载当中都告诉我们，保罗在这时候没有死去。保罗死去的时间是在他第二次被囚禁的时候，第二次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是在尼禄的手下才死去的。这时候是在60年代尾的时候，他才死去的。而在这个时候，保罗的第一次的这个囚，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罗马的囚禁当中，这时候是可能是主后59年或者主后60年头的这个时间，这时候他并没有死去，所以在这次的他在那里这个住了2年的时候，在被关押了2年之后，很可能最后是无罪释放的。除了是格里缅和 Eusebius 在早期教会当中给我们的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也从使徒行传当中看到，其实这样子的推算是相当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使徒行传下来，我们一直看到这整个案件是一个非常弱的案件，证据非常弱的案件，甚至你有这个亚基帕王和社会很多高层都说，我们根本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该死的罪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不太可能保罗在这里就被判死刑了，保罗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无罪释放。而如果我们在罗马书当中所看到的话，其实这个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在他这时候使徒行传28章抵达罗马的2-3年前所写到的。而他在罗马书当中其实有提到他有计划往西班牙去继续传福音。所以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如果保罗在这个时候被在罗马被释放之后，如果真的照他的计划进行的话，说不定他真的继续往西边，也到了西班牙来传福音这是有可能的。而根据 Clemens 和 Eusebius 这些早期教父的记载告诉我们，这是在过了几年之后，他又在同样的皇帝，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禄的手下，在被关起来的时候，第二次被囚禁的时候，才一起和彼得在同样一段时间当中被判死刑了，而是在60年尾的时候才离世的。所以在这段期间，他很可能是无罪释放的。而为什么路加在这里在这个时候这样子的这个结束呢？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可能路加在这里看保罗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到罗马去，他亲自的在罗马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被看作视为他的这个事工当中的一个最高峰。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大罗马帝国当中，当时候全世界地图版图最大的这个帝国，罗马帝国当中他的首都就是罗马，顾名思义，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以至于当保罗虽然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每个民族当中，但是当福音可以抵达罗马的时候，并且在罗马当中造就坚固的教会和坚固的领袖的时候，条条大路既然可以通罗马，同样的福音也可以从罗马通往全世界。 说不定是因为这样子，路加看在保罗的这个事工当中，他能够把福音带到罗马去，并且在罗马当中来做这个门徒训练，造就长老，造就宣教士的这个工作当中，被看为是在这整个使徒行传当中，其中一个事工的高峰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里程碑。除了这一点之外，也许有一些另外的一些的考量，例如当我们看新约最长的三卷书的时候，就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和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一些学者的观察是，这三本最长的书，他们的字数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有一些学者就在这里推测说，说不定当时候的书卷的长度就是这个长度啊，最长的书卷，就是属于在这个长度当中，以至于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和马太福音写到这个长度的时候，说不定这个整本书就已经这个已经写满了，这个整本书就已经写完了啊。所以其中另外一个原因是，说不定是出于这个书卷的这个长度的这个原因。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也提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古时候，很多人都不能够买得起自己的书卷，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来读圣经的方式，其实他们是以聆听的方式啊，就是有一个人来这个把这个圣经来朗读给他们，他们是以聆听的方式来这个读圣经的啊，所以在这些很长的书卷，刚才我们听到提到这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马太福音啊，都差不多是在2小时半里面的时间能够朗读完啊，所以这个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时间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坐下来听2小时半的话，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看一部比较长的电影一样啊，这仍然是一个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时间。那如果更长的时间的话，就是你不能够在一场听完整本的这个书卷再讲一些什么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些实际的考量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有更兴趣的话，其实对于路加怎么样结束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啊，其实还有很多学者做了非常多的非常精彩的这个推测，非常精彩的这个理论。但至少我们在这45讲当中，我们一直看下来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清楚的一个主题。我们一直提到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这个名称其实可能是有一些的误导性的，因为最终我们看下来，在这里最重要的行动、最重要的策划、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出于使徒自己。的确使徒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圣灵亲自的拣选、引导这一切的事工，并且加添他们的力量。我们在使徒行传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死人的神，而是一个活着的神，一直甚至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并没有撇下他的门徒作为孤儿，他没有把这个事工当作一个烂摊子丢给他们，而是圣灵借着保惠师活生生的继续着带领着门徒，一直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所以这也可以有时回答到我们的一些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一些困境当中，甚至可能在一些逼迫当中的时候，有些人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们因为信耶稣遭受这样子的逼迫，我们需要信到这样吗？我们信耶稣需要信到这种程度吗？我们信耶稣需要信到一个愿意承受逼迫的程度吗？而这其实也是使徒行传所解决的问题之一。使徒行传的答案是的，为这真理的缘故，我们必须接受所有的患难，而这一切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这一切的患难、这一切的逼迫，不是我们自找麻烦，不是基督徒自找麻烦，而是圣灵所祝福的、圣灵所允许的、圣灵所引导的。以至于当时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知道当他们愿意冒着这样子的危险，他们愿意冒着自己性命所受到的威胁来坚持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蠢，不是因为他们笨，不是因为他们一厢情愿，而是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要他们为这真理、为这福音、为这天国来受苦。而在这些的受苦之后，神的手继续的与使徒们同在。我们知道为天国受苦、为福音受苦，并不是一个天真一厢情愿的一个受苦，而是神的旨意，而是 神的喜悦。而甚至是今天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心痒痒的，为什么使徒行传就在这里结束的时候，说不定也是路加所使用的这个写作技巧之一，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还未完成的故事就是我们所需要去行的。这个未完成的大使命，这个未完成的使命是历代基督徒都要一直的参与在当中，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使徒行传就不只是路加的，使徒行传就不只是彼得的，使徒行传就不只是使徒保罗的，而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都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讲到这里。而在今天这一讲之后，按照使徒行传的经文计算，我们已经完成了，也许这时候大家能够猜到，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100%。而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讲，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之后不会再继续这个轻松学圣经的这个系列，我们之后会在可能一些的部落格，我们在一些文章当中会更加的仔细我们事工未来的这个方向。但是这里我们简短的与大家分享为什么我决定不要继续这个轻松学圣经的这个系列。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轻松学圣经的系列的时候，我是相对来说非常少的这个准备，非常少的预备来做这些的呈现的。那通常当我准备好了这些的这个讲稿，这些的这个材料之后啊，通常我连第二遍都没有看，那我就直接的这个开这个相机就开始做这个录制了啊。所以以至于可能大家在整个录制当中，大家都会发现到可能在当中有时候有许多的这个口误啊，所以有一些的呈现的时候，这个言语当中表达的时候，可能讲的有一些的模糊就不太好。那可能这时候你的问题说，那为什么你不做多一点的练习？那你做多一点的练习的话，可能这个素质就会比较好，那能够达到你自己的这个期盼。那其实我们已经有事工是做更多的预备了啊，所以之后我们的转型，我们事工就会转型到一个新的方向。这个事工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做 Edu Bible， 中文暂且是翻译这个爱读圣经。我们不继续这个轻松学圣经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一直认为这个系列个水准呢，这个水平其实没有达到我要的要求。如果大家是有一直跟随这个系列，并且可以从这个系列当中得到造就得到喂养，这个我的确是向神感恩，这个系列可以祝福到你们。但是我觉得华人教会未来所需要的是一个更精致更专业的制作，一个更好的教材。而这个是我们在未来当中在 Edu Bible 的这个事工当中，所以我们要达成的。我们希望制作一个同样是免费发送给全世界的华人基督徒但是我们在制作，我们在内容上面，我们要有更加精致更高的一个标准。而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继续的在这个 Edu Bible 这个事工的这个新品牌，这个新的事工下面，我们将会公布更多的新的事项其实我们在 Edu Bible 的 YouTube 的这个频道当中，我们也会在下面的连接当中来给予大家这个连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的这个影片了，但是我们在未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计划可能在今年底还是在明年头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公布一些更加振奋人心的一些的新策划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长远的这个计划但是我们希望可以逐步的来发布一些资源其实我有一个计划，是希望可能我在明年的时候，这个 Edu Bible 我们就可以发布第一款的这个资源，可能是一个8个星期的一些的查经资料所以它有一些的查经的资料，可能有一些的阅读，可能有一些的影片所以如果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可能你带领小组的，或你可能带领青年团契等等的时候，那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你，我们希望免费的能够提供你这些资源让你自己也可以在教会当中用我们这个非常完善、非常精致、非常高素质的这些材料，你也能够来造就你的教会这是我们在这个未来希望能走的这个方向。我们在这里只是一些非常简短的一些分享和交代，当然像我提到的，我希望在这个未来时候 我可以在可能是通过影片或者跟通过一些文章的方式，可以更仔细的跟大家分享 EduBible 未来的事工方向和未来的意向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是非常我要在这里非常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啊，不管是在祷告上面的支持，在观赏分享上面的支持，或者在金钱上面的支持啊。我希望你有能力的话，不管你是在哪一方面的话。我希望你继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我的事工，纪念 EduBible 的事工。我们这个系列已经将要来到一个结束，你很可能是从路加福音的时候开始听起，而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用了122讲来讲完这整个系列，在这轻松学使徒行传当中讲了45讲，在这整个加起来当中，超过160讲当中，总共超过了150个小时的这个聆听。那我希望你在这整个系列当中是能够有许多的得着，为你在新约圣尤其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从路加福音第一讲听到完使徒行传这最后一讲的话，其实我想告诉你，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虽然只有两本书，但是这两本书占了整本新约圣经的三分之一啊，你已经为新约圣经三分之一当中，我可以说立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了。但是最终我们这个系列在目前这个部分来说将会来到一个结束。我当然希望不管是我自己也或者是 EduBible 的这个事工，可能我们不再做轻松学圣经这个系列，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可以不同样的方式，不同样的模式来服侍你，也服侍全世界的华人基督徒，全世界的华人教会。而至于轻松学路加福音、轻松学使徒行传，今天在这最后一讲当中，我们将要来到一个结束。最后一次，非常谢谢大家的观赏，愿神赐福给你。